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欢迎收听我的奇想生活，我是朱佳琪。今天邀请到的是 MOSI 副总编辑连世尧。世尧好。
佳琪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节气啦，我们来到了清明。哎，说到清明呢，我们就要念出一段清明时节雨纷纷啦。其实三四月份本来也是就是雨很多的时间点，但是说到这个清明呢，当然大家这个时间要干嘛呢？就是要祭祖啊。
我跟你说，大家这个时间就在日本看樱花呢。
哎，这也是一种很浪漫的想法。其实世尧应该已经早就飞去了吧？
明天。如果这个节目吧，今年清明是几号啊？我已经搞不清楚。
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你真的就是春天的时候去了，要去京都了，对不对？
对，春天那个是还没有樱花的时候，但是清明之后还是会再去一次。
好，其实樱花，哎，我真的觉得樱花这种花啊，其实也带给人一种有点凄美的感觉。
对啊，
雨一下，风一来，就让落了。
对啊，真的，所以日本人不是有说嘛，让生如樱花嘛，就是说哦，你要像樱花这样灿烂，
是，
对，可是它可能就灿烂一周这样子，哎，人
真的
在历史的长流里就是这样子灿烂，
对，所以跟我们的这个清明的感觉也是还蛮容易搭得起来的。
但我相信大家在日本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个这么哀戚的感觉啦。对，不过讲到祭祖啊，那当然如果你讲古典乐哦，古典乐比较没有说什么祭祖的音乐哦，因为这个宗教就是说他们的基督教其实他们不会说要去拜祖先嘛，对不对？在他们来讲就是这个有点是偶像崇拜的概念，但是他们一样还是会有希望呢安抚人心的这个安魂曲哦，所以其实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安魂曲。对，或是你也可以叫安魂弥撒。那安魂你说哎，那他们既然不拜祖先，那这个是干嘛呢？那其实毕竟你人还是会死嘛，所以你还是可能会在教堂要办一个告别式嘛，
对
不
对？
对，所以安魂弥撒其实某程度也是一个抚慰生者，然后呢也某程度好像是要帮这个死者送行的一个概念哦。因为在这个基督教里面他总是会有认为说哦，你人死后你其实就是要接受最后的审判，然后审判完之后呢，那如果你就看你去天国还是去地狱咯，对不对？那其实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这个安魂曲呢，大家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因为我们中文翻成安魂曲，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好，那是个很 peaceful的音乐
啊，
听起来应该就会很开心，然后觉得很抚慰人心，然后就突然听到一些末日经，然后就开始这边哦，然后那边很大量的这个撞击哦。
为什么是这样？
对，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其实他要讲的其实是这个人的灵魂最后碰到的事情
啊，
对不对？所以其实他最后他会一定会出现那个末日，
是
因为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末日审判是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你的人你在生命中的时候你才需要向善嘛，要不然你就会被末日审判啊，就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啦，因为
它是符合这个所谓的那个宗教的教义。
对对对，所以等于说他是用这个来去表达哦，你就今天这个人去世了，那其实他会走过这一遭，那最后可能会到达天堂啦等等这样子，所以就是安魂曲或是安魂弥撒这样。那讲到安魂曲呢，其实大家就会常常说哦，那古典乐史就有三大安魂曲。对，那三大呢我们今天又刚好一大来听一首，
好，
然后按照这个可能安魂曲的顺序，因为安魂曲很多时候呢它其实是有很固定的这个词，就是拉丁的这个颂词哦，所以很多时候它其实里面的内容哦是有点像的，就是说它可能一开始有所谓什么敬堂咏啦，然后什么继续咏啦，然后之类，它有很多很多这种词，但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要理解到那么深，对，可是中间其实最重要就是末日经，对，因为你一定会要进入遭遇这个末日的审判这样子，那最后进到天堂。好，那先讲这个莫扎特的安魂曲，其实它就本身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嘛，如果大家有看那个电影阿玛迪斯就会知道，就是说哦，这是莫扎特的遗作，他就是 在病床上写的，写到最后，然后呢，据说是有一个就是半夜就有一个人来就是跟他邀请说你帮我写安魂曲，可是你看他那个人就是有点遮掩着自己，然后好像还戴着面具之类的，所以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呢就让莫扎特觉得说我身体最近又这么不好，难道是死神要我写我自己的安魂曲吗这样子，然后莫扎特就有点因此就恶病情就加重，所以后来甚至安魂曲还没有写完就去世了。对，然后在阿玛迪斯这个电影里面讲的就是说是那时候同时间莫扎特的这个竞争对手作曲家萨利耶利他就扮成死神来吓莫扎特把他吓死这样子。对，不过这个就是真的是我们在此要帮那个萨利耶利澄清他没有做这件事后来考证啊，应该就只是一个低调的贵族，就是他希望找莫扎特帮他写而已对，他只是不想要让太张扬，对，他只是低调来找莫扎特，
是人啊，那是人啊
对，就是是人，而且不是萨利耶利来故意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萨里耶利其实生前他还是很支持莫扎特的就是他跟莫扎特是有点，虽然他们真的是有点敌对，就是说因为莫扎特一直很活跃嘛，那一直很希望说宫廷可以给他一些职位啊，但是因为莫扎特实在是关不住啊，就是大家没有办法管他，你知道就是有时候面试其实你不会面试那个皮皮的，你会面试乖乖的嘛，对不对，就是乖乖还好管嘛所以其实莫扎特一直找不到一个宫廷作曲家的职位，但是像萨里耶利他就是后来他是宫廷作曲家，然后他也是很多那时候作曲家的老师，然后莫扎特他也是对他这个疼爱有加甚至萨利耶利那时候接了一个新的歌剧院的时候他演的第一出歌剧竟然不是自己的他就是演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是这样子的关系，那后来只是被后人有点渲染，就是因为那时候他是最红作曲家，然后莫扎特也是红但是早死，然后就被渲染出这样子的故事好，这是题外话。所以莫扎特这个安魂曲呢虽然是他这是他就是最后的遗作嘛，但是那时候其实也是莫扎特产量最丰富的时候，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写完啊安魂曲？
他没有写完他大概但是他快写完了所以他好像就剩大概两个乐章还是三个乐章左右，然后最后是由他的学生，因为最后莫扎特甚至是没有办法提笔写，他就是用讲的用唱的，然后他学生在旁边帮他谱就是谱，然后最后呢有一些后面的主题已经想了，可是他还没有把它完成他就去世了所以最后就是由莫扎特这个学生叫做苏芝麦耶尔就是把它完成就是补完那后来我们几乎都是演这个版本那因为那时候莫扎特的手稿是有留下一些就是这个主题的所以其实苏芝麦耶的版本算是大家比较公认觉得 OK 还算是补的不错啦，就是你听到最后不会觉得突然好像弯腰，就是好像不是莫扎特手笔这个感觉不过还是一开始的比较精彩，所以我们就可以先来听一下这首安魂曲的第一个乐章你可以听出来它是有点抑郁的然后但是还是有庄严的存在，就是庄严感觉的存在在合唱团进来之后
好，今天呢我们在清明时节跟大家介绍了安魂曲。诶，所以安魂曲它其实是为了这个仪式而创作的吗？
对，应该是说毕竟是就刚刚讲的嘛，大家去世之后你还是会在教堂举办这个安魂弥撒，
对，
然后会就是要送行嘛，对不对？你可以说就是国外的这个告别式嘛，
对，
所以就是他就是为了这个来去创作的，
哦，
对，所以多半都是因为可能作曲家，他当有接受委托像莫扎特这样，或是作曲家有什么朋友去世了，他就写一个安魂弥撒，
所以他并没有说哎一套这个安魂曲，反正就是照着这个告别式的这个顺序去写。
对，可以这么说，
那个规格是一样的吗？
但是应该是说有一个既定的规格，可是每一个作曲家都可以依照他自己想要的经文的内容去做增减，
哦，
对，因为经文这个再详细的话我就真的没有研究了，因为那个经文就是很非常的宗教，然后他就都拉丁文这样子，所以我还是有点搞不太清楚到底每个经文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但是他基本上他就是他有一些固定经文的这个顺序，
是，
那你可以加入也可以拿掉这样子，所以他会是这样。那像我们要讲这个第二首这个威尔第的安魂曲啊，它就是一首非常长的安魂曲哦，像刚刚莫扎特可能大概四五十分钟左右吧，可是威尔第安魂曲它可能长到可能要八九十分钟，它就写得非常的澎湃，哦，因为威尔第又是一个歌剧作曲家嘛，所以他其实就把那个独唱啊哦写很多，就真的是用一个歌剧式的方式他去写这首安魂曲。不过基本上因为这么长哦，那当然也蛮常演的啦，就是威尔第的安魂曲，不过如果我们等一下放那首就是那个末日经啊，或者你可以说是神怒之日啊，你一定听过，因为这首实在太有名了，对，就是几乎就是电影啦广告啦之类都一定会出现，那就是这首威尔第的安魂曲面的末日经。
日经的这一段就是接受审判的这一段是吗？
对，就是等于说末日来临了、嗯、然后你就是要接受审判、啊、那所以你看威尔第就非常的凶、哦、他的神可能是非常的这个暴怒，
不是感觉有那种威武的感觉。
对，我觉得可能甚至不是威武了，已经是那边拍那个金堂木一直拍这样子、哦、非常的躁、嗯、然后吓你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
就好像真的你要在这个神的面前要下跪，要忏，要这个忏悔你的，
就告诉人们说你生前要做好事啦齁，不然要遭到严厉的这个审判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效果，而且像威尔第就是歌剧作曲家嘛、嗯、他真的是用很歌剧式的方式在去写。
嗯，
好，那最后一首这个三大安魂曲的最后一首呢，就是佛瑞的安魂曲。佛瑞我们好像在很早秋天之类的时候、哦、有介绍过，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还蛮常讲这个德布西跟拉威尔嘛，然后后来有讲到佛瑞嘛，他就是他们的老师，那他是这个法国的音乐的这个代表者之一。那可是同时呢，因为他又稍微比那个德布西拉威尔老一点，所以其实他的曲子还是属于浪漫派的，比较不像他们后来是比较靠近现代的，像是印象乐派啊等等。那他也写了一个安魂曲，诶，他这个安魂曲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他竟然没有末日经呢、
嗯、
对，因为佛瑞他的本人啊、嗯、我觉得是他本人 的想法，他可能就觉得说，诶，这个其实安魂曲就是要抚慰人心的、
哦、
对，干嘛要末日经吓人呢？威尔第干嘛呢这样子，对不对、嗯、所以他就是把末日经抽掉、嗯、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有点就是有点反传统啦，就他就是故意把末日经抽掉、嗯、那他就是没有末日经，可是也因此就让他的安魂曲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戏剧性，因为通常末日经在安魂曲里面，他在用作曲家的观点的话，就是一个可以表达很强烈戏剧性的地方、
嗯、
可是佛瑞的他就是没有这个戏剧性在、嗯、但是相较而言他就是非常的悦耳，然后真的是非常的抚慰，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你可以说稍微轻柔一点的，然后是很美的，那你仿佛就可以看到好像灵魂升华的这样子的感觉。
嗯，
然后而且呢他这个安魂曲还有个最有趣的是，到最后一段呢，那一段是其他安魂曲也比较少几乎没有看到在安魂曲出现的，就叫在天堂、
嗯、
对，就是有一个他真的觉得人这个灵魂升到天堂的这个感觉、
嗯、
那这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应该说三首里面我可能最喜欢就是佛瑞的吧，因为你可能不想要就是听到一半突然被吓到这样子、嗯、所以佛瑞安魂曲也蛮值得大家可以从头听到尾的。不过我们就来听这个最后一段是在天堂、嗯、
好，我想也是最符合这个所谓的安魂曲这几个字的音乐特性吧，啊，让大家灵魂得以被安抚。好，今天也非常的谢谢世瑶跟我们分享了安魂曲，那也祝大家清明节愉快，赏花愉快，
廉价愉快。
OK， 好，谢谢世瑶。